不是，您说他还盗窃吗？
哦，那不算什么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盗窃，啊，因为很无聊嘛。可是违法承包可不是一件小事啊，那关系到经济的环境啊。
小温站起来，一边向门走去，一边说：“您呢，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。”老汉抢上前替他开门：“
我姓杨啊，欢迎你常来拜访啊。”
小温小心翼翼地下楼，他很怕那内地从什么角落里窜出来撞倒自己。可是没有。他独自下到了一楼，走出了23栋。小温今天并没有打算来好运小区，他是打算去龙安小区的，所以一时他竟然想不起应该干些什么了。好运小区还是原来的样子，闲人们站在人行道上，三个一堆，五个一群的。有人在人堆里叫他的小名，竟然是他妈妈。他妈妈红着脸从人堆里挤出来，很激动地看着小温。小温责备地说：“妈妈，您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“
哎呀，儿子，我在家里啊，都快急疯了，那么多对你不利的谣言，哎，还算好啊。我今天呢，弄清楚了很多事儿，慢慢放心了。哎，你要答应我啊，绝不自暴自弃。”
小温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妈，我绝不会自暴自弃。”小温的妈妈严肃地点了点头，往小区大门走去。小温凝视着妈妈的背影，心里一点都不明白她说的话。可是她为什么答应妈妈呢？不知为什么，只是为妈妈的表情所打动吗？唉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小温不愿意去居委会，可他不去居委会，就只能去花园。花园虽不好，里面的人相对来说少一些。小温刚刚在玉兰树下的木椅子上落座，就有个人坐在他旁边了。那个人向他转过脸来，是那名叫鳖三的少年。小温皱了皱眉头。少年说：“
温警察，你不要不高兴嘛，我会对你有帮助的。上次不是发现了项链吗？
这一次啊，是元代的青瓷，价值连城的，在21栋楼顶层的水箱里。你跟不跟我去？这回啊，你可要想好了啊。”
鳖三口里喷出难闻的酸气，但是他却生着洁白的牙齿。小温淡然地说：“
我不去。”“
嘿，好啊！”
鳖三叫了一声，突然扯住了小温的袖子，死命地拖。他的手就像铁钳，小温被他拖得几乎摔倒了。有几个人奔过来，将少年和小温分开。一个戴眼镜的教师模样的人问：“
哎，是什么原因起了冲突啊？”
鳖三愤怒地说：“
哼，他纨绔之手。”
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问：“
哟，有这种事儿啊？”
鳖三继续说：“
他很长时间都不来，来了又不工作，我怀疑他已经被收买了。你们说，我该不该去派出所反映啊？”
戴眼镜的教师模样的男子说：“
哎，算了算了啊，鳖三啊，为什么要去派出所反映呢？这可是我们小区可以解决的问题吗？”
小温看见鳖三崇敬地望着这位男子，心里就认定了， 他是一个有威信的人。教师严肃地对小温说，
我姓卢，我们这里啊常常失窃，这并不代表我们小区的道德水准低下。你愿意去参观我们的市民教育公开大课堂吗？
小温有点犹豫，但旁边的那些人全都劝小温跟着卢先生走，都劝他去开开眼界，说对他破案也许有作用。于是这位卢先生就将小温带到了5号楼3楼一间布置成教室的大房间里。卢先生一进教室就变得很兴奋，他让小温坐在后排课桌中间，自己则靠墙站着。黑板上有小温熟悉的图案，是5颗心，中间一颗，4个角上各一颗。卢先生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语速很快。
这是我画的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
小温说，我在别的地方见过这个图形，很熟悉。
哦，那是当然了，这个图形啊到处都可以看到的，就连公园的石凳旁边啊，楼道里的墙壁上也有的。你只要盯住一个地方多看两眼啊，那5颗心就出来了啊。
发生在好运小区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？
一个经常失窃的小区，居民却有一种境界
啊。你晓得我的意思了吗？
为了避免他失望，小温就含糊地点了点头。有一个人在楼道里喊卢先生的名字，卢先生就冲出去了。小温一个人留在教室里，他有点神情恍惚，不知为什么外面天黑了，还才中午，为什么天就黑了呢？他从课桌的走道间小心地走过去，来到了讲台上。这时小温发现玻璃黑板上的那5颗心在隐约地发出荧光。小温伸手去摸中间的那颗心，他摸到了软乎乎的肉类，他还轻轻地捏了它几下，以证实自己的判断。有人在课桌的后排尖叫起来，小温吓了一跳。
你太残忍了，你以为那是什么？那是龙安小区的人送来的东西，我们和他们是一窑火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
小温感到这个人的声音很熟悉，但又不像龙安小区的那位在笔记本上画心形图案的老余。那么他是谁呢？教室里的光线太暗了，看不清他是谁。他在那里笑，
嘿嘿，你走到哪儿啊，哪儿都会出现相似的东西。
小温很生气，就往教室外面走。他下了楼，站在人行道的路灯下面，心里很是诧异。他今天还没有吃中午饭，怎么一下子就到了晚上呢？他注意到教室里的那个人没有和他一块出来，他大概是待在那黑蒙蒙的大房间里同那几颗心脏调情吧。想到这种情形，小温身上就起了鸡皮疙瘩。现在他必须马上回家了，他要告诉妈妈他没有自暴自弃，是的，他是个坚强的男人。好运小区里今天似乎到处鬼影幢幢，冷风嗖嗖地吹，小温的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单调的声音。他经过那些人群时听到了只言片语，
明天没有明天喽。
坚守总是好的，当然也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
嘿，苗头不对就离开呗，哪里没有爱，
小温差点笑出了声，这帮人成天干些鸡鸣狗盗的事儿，居然还说到了爱。出大门时又听到一个人冲他的背影喊道，
最好是走喽，就不要再来喽。
小温上了公交车，那车上很多好运小区的居民都在交头接耳，没有人注意他。他在脚上找了个座位坐下，松了一口气，坐了五站路到了家门口。妈妈已经摆好了餐桌，就等着小温吃饭了。小温去厨房洗手，妈妈跟了过来，在他身后问他，
儿子，今天大概收获不小吧？
您怎么知道的，妈妈？
我的消息啊，灵通得很。
晚饭时，小温和妈妈都喝了点红酒，妈妈眼泪汪汪地回忆起小温当初选择职业的情景。父亲老温是刑警，那一年外出执行任务突然失踪了，小温的妈妈却不怎么悲伤，她认为丈夫不可能意外失踪的，必定是有自己的打算。失踪前的几天，老温好几次说起希望儿子子承父业，父亲说这个职业可以训练人的性格，我们的儿子太优柔寡断了。妈妈回忆完了就高兴起来，
你爸爸呀真是神机妙算啊。
小温见妈妈高兴，自己也高兴起来，觉得当民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虽很难评价自己的工作做得如何，但说不定领导认为他干得不算太坏。第二天，小温骑着摩托车准时到了龙安小区，他一进小区大门就碰见了南大伯。南大伯红光满面，气喘病也完全好了。
小温警察呀，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错怪你喽。
小温因为激动而结巴起来，
什么问题啊？
就是失窃的问题嘛。昨天晚上好运小区来了几个人，谈起你在他们小区所做的工作，大家都为你的敬业精神叫好啊。你这个家伙呀，真沉得住气，不知不觉的就把工作做了。
那不算什么。
嘿，小温警察呀，你可真谦虚呀。好多年了，我一直认为交流是生活中最大的事儿。他们说老于的笔记本啊是你带到那边去的，这事儿在好运小区已经轰动了，交通渠道一畅通啊，那失窃的问题也就没有了。你瞧你瞧啊，他们的精神面貌大改观了。
南大伯指着居委会门口的那些人，小温同南大伯一块儿走进了居委会。那几间办公室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进来过了，桌面上、椅子上、柜子上到处都是灰尘，为什么没人来打扫呢？南大伯站在过道里说，
他们已经把清洁工辞退了，现在没有人会在办公室待。这个星期啊，居委会发起了一个运动啊，叫做融入人民。你刚才不是看见他们了吗？他们在办公室门口集合，然后分头去居民家中。
哎，去居民家中干什么呀？
什么都干呐！啊，
挑拨离间，煽风点火。
说白了啊，就是居民之间的聊天。哎，你想啊，我们这些人到了一块儿，还能说些什么呀？
他们两个谈话的时候，小温极力想集中注意力，却总是走神。他老觉得有件事要问南大伯，却又想不起是件什么事儿。南大伯继续说，
你这个运动很见效的，一下子就抓住了每位居民的注意力。哎呀，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啊，能够唤起每个人来参与。哎，你怎么看待这事儿啊？
哦，我呀，我要想一想的。
小温一说完，头就有点晕。他拿不定主意，要不要将桌椅上的灰扫掉坐下来。南大伯看着他，也不说要他坐下，还是要他跟着他出去。外面吹进一股风，屋里扬起的灰尘使得小温连打了几个喷嚏。打完喷嚏，小温感到不太舒服，就往外走去，南大伯也跟着他走。小温想，这个老头今天有点怪异呀。站在院子里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，小温忍不住问南大伯，您今天有什么事儿要和我谈吗？
为什么非要出什么事儿才来和你说话呀？那可就晚喽。我们之间以后要做到啊，时时刻刻沟通。我代表人民，你和居委会呢代表官方，咱们要一体化呀。
啊，是吗？那我太高兴了，南大伯，我看到了转机。
哎，我们小区里啊每天都有转机。哎，你都没注意到我的气喘病已经好了吗？
小温仔细打量着南大伯，发现老头真是精神抖擞，显得年轻了许多。南大伯笑眯眯地问小温想好了没有。小温茫然地问，
什么事儿啊？
哎，就是要不要加入融入人民的运动嘛。
哦，让我去离间小区的居民，去拨弄是非？
哎，不要说这么难听嘛。
可我不认识很多人呢。
那没关系，哎，慢慢就会熟悉起来的。哎，你看谁来了。
小温一看，居然是他们所里的所长来了。所长没有穿警服，穿的便服。小温暗想，所长也要融入人民了。所长问南大伯，
哎，这个小伙子的灵活性是不是好了些啊？是不是像泥鳅一样了？
南大伯说，
有希望，有希望啊，这位后起之秀看着就成长起来了。
所长说，你看我没有预见错吧，当初你还说要把他赶走呢。走，咱们去你家喝一杯如何？
他们两个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居委会。小温站在门口看着那两人的背影，既震惊又松了一口气。他仍然不是很明白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些事，可是他有种感觉，就好像迷雾中有人向他伸出了一只手，拉着他向左边的一个方向走。他机械地迈动脚步，忽然就听到了熟悉的谈话声。龙安小区变得很安静，那灰不灰蓝不蓝的天像一个垂着眼脸的男人，有种讥诮的表情挂在脸上。